克雷格·吉纳博士，罗马书第18讲。罗马书16:21-27。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罗马书16:21-27的第18节。我们一直在关注保罗的闭幕式，现在我们即将迎来闭幕式，这也将是我们本次会议的闭幕式。顺便说一句，我刚才说我不喜欢谈论恶魔，然后我继续谈论撒旦，但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话题。但在这里，它会令人愉快一段时间。来自他同事的问候，第16章第21-23节。这是一种常见的书信惯例。加尔文学院的杰弗里·怀马 Jeffrey Wima 曾写过关于书信结尾的文章及古代书信的结尾，这在问候中很常见。对人的问候和同事的问候等等。那时他们还没有邮件服务。罗马军队拥有唯一的邮政服务，但不适合平民。所以，如果你想寄一封信，你可以由正在旅行的人来寄。所以，你收到了西塞罗的这封信。他有一封信准备寄出，然后他要写点别的东西。他说，不行不行，我得快点，因为他要走了。或者我已经密封了一封信，准备好通过下一个旅行者寄给你。有人来了，所以我现在写这封信给你。所以人们一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旅行。这封信是寄往罗马的。人们也会利用这一点来表达他们的问候。其中一些是曾在科林斯的罗马人所知道的。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只是想表达他们的问候，告诉大家我们也参与其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稍后会随罗马前往保罗，或者可能正在考虑这样做。不管怎样，他在第21节中向提摩太致以问候。提摩太是保罗的主要门徒。哥林多前书 4:17 称他为他的儿子。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有很多教育家。你有很多人可以带领你去教导，给你一些基础的教导，但你只有一个父亲。你的父亲并不多。我在福音中生下了你。所以你们要效仿我，就像孩子效仿他们的父亲一样。还有蒂莫西，他走的是我的道路，你可以向他学习如何效仿我。然后他接着说，你要我像父亲一样用管教的杖来管教他们。16:10，他谈到提摩太。一哥林多前书。腓立比书 29-22, 我们之前谈过这一点。没有人像他那样。帖撒罗尼迦前书 3:2。所以提摩太是一个与保罗非常亲近的人。他要继续他的使命。提摩太和他在一起，因为提摩太是与他一起前往耶路撒冷的团队的一员。使徒行传 20.4 节以及 16.21 节也从哥林多送来问候。我们的杰森和索西帕特。我们从使徒行传 17:5-9 知道杰森大概就是同一个杰森。这是马其顿人杰森。杰森是保罗在铁撒罗尼家的主人。索西帕特 Sosipate 是另一个可以同时拥有他的名字。较短的版本是卢克·索帕特。事实上，较长的版本更具技术性。抱歉，较短的版本技术性更强。但索西帕特，又名索帕特，在《使徒行传》20:4中来自马其顿的庇里亚。这些是来的马其顿人，就像保罗从马其顿下来一样，他来到了哥林多。他们和他一起来到科林斯收集将带到耶路撒冷的藏品。他们将穿过马其顿返回，然后前往耶路撒冷。使徒行传 20:4。此外，我们还了解到参与此事的马其顿人将与他一起前往亚该亚。科林斯是亚该亚的首府。哥林多后书9:4，哥林多前书16:13。此外，他还提到了卢修斯。现在，这个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使徒行传 20:4 中的使者之中。是卢克还是也许不是特使？也许是哥林多当地的信徒。在使徒行传 25-6 中，路加显然重新加入了腓立比的团体。话又说回来，他可能已经提前打招呼了。但话说回来，在这里卢修斯是犹太人。在哥罗西书 4:14 中，在哥罗西书 4:11 的上下文中，路加是一个外邦人。路加这位医生是外邦人。这很适合，这段经文适合《使徒行传》的叙述者后来在罗马与保罗在一起的情况。那么，这里的卢修斯是谁？也许他是路加，但也许他只是哥林多的信徒。 也许他不是旅行团队的成员。当我尝试将所有证据放在一起时，我倾向于这样认为。第16章第22节。文士特蒂乌斯向您致意。他说，我是写这封信的人，我向你致以问候。这是家里第三个出生的男性。所以我们知道一些零碎的事情。关于其中一些人，我们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但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知道他是这个家庭中的第三个男孩。通常这就是 Tertius 这个名字的由来。文盲需要文士、乡村文士来帮助他们。有时村里的文士自己几乎不识字，但他们需要文士帮助他们写字。介于两者之间的人通常仍然依赖比他们更有文化水平的抄写员。富人通常接受过阅读和写作方面的训练。有人说，古代只有 10% 左右的人识字，但识字能力却有高低之分。因此对此存在一些争论。另外它因地方而异。在学校较多的城市地区，这一比例更高。男性的比例也高于女性等。所以在柯林斯，这个比例可能是 30%。 阅读和写作是什么意思？大多数人都不会写。实际上，有时当他们应该签名时，在一些纸缩草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有点像 X。 但是如果你有这些警告明文，或者你张贴了这些法律，可能很多人都可以清楚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要读罗马书之类的东西，大多数人都读不懂这封信。他们必须听到有人读给他们听。读福音书，他们必须读给他们听。必须给他们读启示录。因此，富人通常可以读书，但他们也能负担得起自己的抄写员。他们可以使用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奴隶。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奴隶是抄写员，其中大多数是希腊人。但话又说回来，也有专业的免费抄写员。我们不知道特蒂乌斯的具体情况，但他无疑是一位信徒，这就是他向我们致以问候的原因。在这一点上，我只想提到第23节中的 Quartus。 据推测，他是家里的第四个男性，也许是 Tertius 的兄弟，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被一起提到。所以只是第四个出生的男性，又是一个罗马名字，比如特提乌斯 Tertius。 罗马名字在柯林斯并不罕见，柯林斯是罗马殖民地，也有很多罗马公民。该由教会的主人 16:23 分开头。毫无疑问，他与哥林多前书 1:14 分中的该由是同一个人，尽管他不必是我们在新约中随处遇到的那个该由。盖乌斯是一个极其常见的罗马名字。现在盖乌斯在柯林斯，他是教堂的主人。他是教会的主人是什么意思？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我说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时，我只是想公平地对待一些不同的方面。但有时就像在本例中一样，我对什么是绝对正确没有坚定的看法。也许他在柯林斯郊外拥有一栋大别墅。我提到了罗马的公寓。柯林斯可能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在柯林斯发掘出的一些房屋是良好的罗马房屋，有一个宴会厅，一个三斜厅，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中庭，中间有一个冲击层，屋顶的雨水会聚集在中间。你也有这样的地方。这些可能会有40、50人，但此时哥林多教会的人数比40或50人要多得多。所以如果他是整个教堂的主人，有些人会认为，好吧，那是在柯林斯之外。也许在一栋大别墅里，你可以同时容纳很多人，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次重要的步行。这不会是他们一直都会做的事情。但有时也许教会能够聚在一起。这是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理论之一。与通常的会议不同，通常他们要处理的最大的房屋都在卢谷内，那里是柯林斯的一个富裕郊区。那些地方也许可以容纳50人。但另一种可能性是教会的主人。他说，接待教会和我自己可能指的是最初的接待。使徒行传 18:7 提提乌斯正义。现在提丢斯、贾斯蒂斯在他的三人名单中向我们提供了这位罗马公民的两个名字。他的名字叫什么？盖乌斯是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所以他可能是盖乌斯、提丢斯、正义。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教堂搬出犹太教堂后的最初主人。顺便说一句，如果您听过哥林多前书14章中的解释，即问题是妇女们在教堂阳台上大喊问题，请记住，我们不知道当时的犹太教堂有阳台。 关于他们是否有二楼存在一些争论。但我们目前拥有的建筑证据、考古证据并不表明这一点。这表明这是中世纪后期的习俗，但这也存在争议。但此时教会并没有在犹太教堂聚会。当他写哥林多前书时，聚会是在家里举行，而且没有阳台。通常他们会俯瞰中庭或类似的地方。所以也许他是教堂进一步发展之前的原主人盖乌斯、提提乌斯、贾斯蒂斯的房子。或者也许这只是夸张。也许这只是意味着他接待了很多人，包括保罗。许多古代作家都非常常用夸张法。我们知道耶稣经常使用它。如果您不相信这一点，请尝试将骆驼穿过针眼。事实上，当时他们的意思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针。如果您听说过这不是真正的针，它只是耶路撒冷的一扇门，这可能对以色列旅游业有所帮助，但当时的情况实际上并非如此。有些人谈论的大门是中世纪的大门，在耶稣的时代它甚至不存在。好的， Erastus 也在第23节中，它可能是 Edile， 或者当时可能用拉丁语发音为 Adelae， 但我只是要把它发音为理想主义，好吧，也许我应该把它发音为理想主义，但这样你就会把它与理想主义混为一谈。所以我只想说一下 Edile， 但一个或多个阿迪尔都很富有。他们必须承诺资金，例如，如果你当选我，我会将其捐赠给这座城市。这是他们当选的一部分。我们有一段铭文，可能是这一代大多数学者想到的关于埃拉斯托斯的铭文。这位埃拉斯托斯是一位高级公职人员。好吧，在罗马书16章23节中，我们读到了有关城市财务主管或城市管理者的埃拉斯托斯 Erastus。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好吧，如果不是同一个人，这似乎是一个非凡的巧合，但这非常非常有争议。有人说 Economus 这个词可以翻译为 Edile， 或者更可能是他后来成为一名 Edile 的踏脚石。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领导角色。其他人说埃拉斯托斯市政官与这里是不同的人。如果这是成为一名市政官的人，那么他实际上可能不是基督徒，但他就像基督教社区的赞助人一样，向人们致以问候，他正在赞助那里的一些教学。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19章31节中读到的关于亚细亚教会的故事，他们是保罗的朋友。好吧，朋友可以用于同伴，但也可以用于赞助人或赞助商，例如艺术赞助商或以弗所某位非常受欢迎的老师的赞助商。这可能就是《使徒行传》19:31 中所发生的事情。这可能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他可能只是一个赞助商。社区发展得很好，他向他喜欢的这个团体在罗马的平行社区致以问候。但在《使徒行传》19:22节中，我们读到一位名叫以拉都的信徒。他似乎是从以弗所派来的，因此他可能是与保罗一起旅行的人。如果他来自哥林多，他已经和保罗一起走了很长的路了。所以如果那是和这里一样的伊拉斯托斯，那么他一定有某种能力。他必须能够旅行。通常你会想到城市经理。办公室可能要待一年。有时一个人可能成为公共奴隶并担任该职务。当然你会认为行政官是在罗马的人，或者对不起，在柯林斯的情况下他们不会经常旅行，因为他们会竞选公职，或者他们会除非他因为是基督徒而不受社区的青睐，否则他在那里有很多职责。或者也许他只是非常独立富有，可以去旅行。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其他的事情就抛之脑后。但这将使伊拉图斯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因为这意味着他愿意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一起旅行等等。保罗会同意这一点，但问题是伊拉斯托是否那么例外？如果他是一名行政长官，也许不是，但也许是。我们不知道。他也是留在哥林多的人。在提摩太后书4:20中，保罗把他留在哥林多。好吧，我们对此有很多疑问。因此，我将留给您问题而不是答案。我的想法是，城市经理可能是同一个伊拉斯托斯，他是市政官，但他可能是赞助人。也许他成为了信徒。但我不知道如何将其与使徒行传的伊拉斯塔相协调。但是还有其他人叫 Erastus， 所以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也许这是三个不同的埃拉图斯。 我们不知道。最后的赞美，第25至27节是使徒行传真正的总结。就像他以赞美诗结束使徒行传9章到11章，特别是11比1到32章一样，11点33分到36节，他也会以最后的赞美来结束整封书信。这并不是什么非保林的事，他在信的前面就这样做了。但学者们争论的一个文本问题是，这实际上是给罗马人的信的原始结尾，还是后来添加的？我喜欢认为它最初来自保罗，这似乎符合保罗自己的想法，这似乎符合保罗修辞设计事物的方式，它不太可能是后来的抄写员添加的。也许保罗自己到达罗马后决定稍后添加它，我不知道。但在我看来，更像是 Pauline。第15章第14至33节重复了第1章第8至15节中先前信中的想法。好吧 ,16.25 到27节让人回想起早期的想法，特别是第1章第2节到第5节。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些内容。但首先我想解决文本问题。这是信的原始部分吗？对此学者们实际上存在分歧。但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首先解释一些有关考证的事情。抄袭者可能会犯错误，而且这些错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假设保罗写了一封信给罗马人。好吧，有人复制他，但他们犯了一些错误。其他人复制他，他们犯了一些不同的错误。其他人复制他，他们犯了不同的错误。如果无法检查原件等，基于第一个副本的所有副本都可能包含第一个副本的错误。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副本中的错误将会越来越多。现在对于那些不熟悉考据或没有注意到圣经中的文字注释的人来说，有一些学者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找出了最有可能的读。有人说，如果这是真的，它应该被完全正确的复制，我们还有其他东西被完全正确的复制。好吧，你所要做的就是复制这些东西并犯一些错误，以证明它们可以被错误的复制。如果你在宫廷里复制一些东西，如果你犯了错误，你就会毁掉它，那是有区别的。你将把它标准化。人们谈论在皇家宫廷中以这种方式标准化某个文件时，通常会想到在第三个哈里发时期标准化的文件，也就是说，也许在这本书口头存在后一代人，所以它被标准化了一会儿。但就新约而言，它并没有在皇家宫廷中被抄写。它是在迫害的情况下被复制的。我们掌握了信息的实质内容。对于我们，对于某些群体来说，文本是神圣的，意味着他们可以用原始语言背诵它等等。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文本性。我们将其视为文本的信息，即他要对我们说的话，并且文本的信息通常不会受到损害。现在，有时我无法向您详细解释文本的信息，无论文本问题如何。这不是文本问题，其他类型的文档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人们对于不确定的解释水平会有不同意见。但新约中的大多数文本变体都很小。他们处理一些小问题。新约里只有两篇长篇，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知道马可福音16章9至20章。几乎所有新约学者都会告诉你，这可能不是原文的一部分。事实上，我对这一章比另一章约翰福音7至53章到 8-11 章更加乐观，后者完全改变了主题。它打断了语境，不是题外话，但它实际上打断了节日最后一天的语境。我们在下面的语境中看到了一些事情。它不仅在文本上令人怀疑，而且它使用了约翰福音其他地方没有使用过的术语，即对官福音中使用的术语。现在，这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可能反映了早期的传统，但我们知道那些是什么。通常，如果你有旧钦定本以外的一本，你会在一本的注释中找到它。约翰一书5比7出现在钦定本中，是因为钦定本主要是从伊拉斯摩希腊文的某个版本翻译而来的。伊拉斯摩最初将其排除在外。有些读拉丁文通俗圣经的人说，看，这是拉丁文。你把它从希腊文本中遗漏了。因为你不相信三位一体。他说，我确实相信三位一体。好吧，实际上也许这是有问题的。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三位一体，但我相信三位一体。但无论如何，伊拉斯摩说，这不在我的任何手稿中。 如果你能给我看一份有他的手稿，我会把它放进去。嗯，他们找到了一份手稿，这似乎是为了这个场合而写的。所以他把它放在那里，并附上一个很长的脚注，解释说他怀疑有谋杀行为，但他答应他会这么做，所以他就这么做了。在他的下一个版本中，他省略了他，但钦定本是从该版本翻译而来的。但这就像一首诗。你还有一些类似这样的小事。今天的翻译，实际上，我认为最早的国王詹姆斯实际上有一些文本信息，但他被遗漏了，因为以这种方式打印它很昂贵，等等。但在今天的大多数翻译中，这是一个重大的文本分歧，他们会让你知道。我认为这里的文字问题不是很重要。它存在于绝大多数手稿中，但无论如何，让我继续讨论它。有些手稿有这个对上帝的最后赞美，有些手稿在1423年之后有它，或者在这里和1423年之后有它。嗯，他们可能在1423年之后就有了它，因为早期的手稿有些混乱。马吉安于1423年结束，但马吉安是一个极其孤独的声音。我的意思是，它并不代表罗马帝国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大多数教会发言。有些手稿省略了这一点，但大多数早期的手稿都包含了它，而且它有广泛的地理支持。如果你对考据了解不多，其中一件事是，如果你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它，它不可能晚于它出现的那些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并没有复制它，格鲁吉亚或亚美尼亚的教堂并没有从罗马的教堂复制它，或者科普特手稿也没有从拜占庭或类似的地方复制它。无论如何，广泛的地理支持。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相当均匀，但我认为罗马学者不仅仅是文本批评家，但这封信可能并没有以 16:23 分向 Quartus 的问候结束。16:24 分实际上是一个较晚的版本，但无论如何是从16:25分到27。这里我从我的评论中获取了这张图表，特别是因为我完成这些 PowerPoint 幻灯片时是凌晨两点。这是我两周内的第三门课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最后在最后几张幻灯片中引用了我的评论。但谁有能力按照我的福音来建立你？这让人想起罗马书中的早期观点，比如他说，我渴望分享上帝的灵所赐的一些恩典，这样你就可以坚固。他在16:25谈到了我的福音。好吧，他之前说过，神会根据我的福音来审判人。保罗传播福音并希望与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宣讲16:25分，他在信的前面谈到了他的宣讲。16:25中福音奥秘的启示，早些时候他谈到神的公义在福音中被启示出来。包容外邦人的奥秘1625年，他早些时候谈到了如何包容外邦人的奥秘。上帝的奥秘现在从先知的经文中揭示出来了 ,Fanero。好吧，神的公义现在已经从律法和先知中显明出来了 ,3:21 分。保罗的好消息已经在先知书1:1和2中得到应许。我们在那里更多的讨论了他，以及他在 1:17 分钟使用启示录作为启示。保罗要达到的目标是1626年万民因信而顺服，1:5,15:18的目标。虽然公式略短，但目的是万国因信而顺服。他在某些章节中确实谈论了很多关于服从的内容，尤其是6-8，然后是12-14中的具体细节。愿荣耀归给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16:27分。愿荣耀归给神，直到永远11:36分，因他无比的智慧。荣耀归于上帝是一种恰当的赞美，包括在作品的结尾处。我们在司马加比中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在犹大书的结尾看到这一点。当然，阿门是一种自然的接近赞美，一种自然的接近某些书籍。有时抄写员添加它只是为了表示，是的，我同意这里所写的内容。阿门。但无论如何，保罗在这封信中对神的尊荣和圣名的频繁关注达到了高潮，最终赞美神。因为神以明智的方式安排了历史，使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可以通过信仰来顺服以色列的神在弥赛亚耶稣里。在这封赞美诗中，保罗在某些方面比 1:16 分和 1:17 分中更明显，将这封著名书信的一些主题联系在一起。在这封信中，保罗呼吁犹太人和外邦人承认独一的上帝。 如果我们通过耶稣基督与独一的神和好，我们也就彼此和好。阿门。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罗马书16:21-27的第18节。